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日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大量高官染疫或病亡，全两常委已经染疫。中国染疫全大量出现白肺，张文宏亦阳了。泽连斯基军机抵达美国，拜登在白宫接见。美国法庭驳回中国电信的申请。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中共放松疫情管控之后，近日接连有大量名人死亡，引发舆论关注。从政府高官到军方退休大佬，从科技界、医学界到演艺界，出现大量名流和政要死亡病例，但当局对这些人的具体死因讳莫如深。官方连续多日通报无新增染疫死亡病例，引起舆论质疑。从公开资料上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或者是中共的追随者。而最受关注的就是中共高干的军队总医院，亦就是301医院日前发生门口被封堵的状况。据网友发出的两张群聊截图，说是301医院门口封了1个钟头了，不知道是哪位国家领导人出了问题。网友还附上了一份手机地图截屏，显示交通路况，从西四环中路向北方向到301医院这一段全是塞车状态，莲花池西路经过南沙窝桥到该医院亦是塞车状态，但是从复兴路五火松桥向北路况基本恢复正常。两位网友跟帖表示西面今晚5点几确实有事，另一位说估计级别不低，四个方向戒备森严，附近3个立交桥亦全部封控，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媒体人李牧阳说，301医院集结住全国最顶尖的医疗人员、技术和设备，所以301医院一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保健基地。早在2019年，这间医院自己宣称要让中共领导人延寿到150岁。之前不久，江泽民的尸体从上海运到北京，就先停放在301医院，然后又从这间医院运到火葬场火化。李牧阳说，当时亦是搞到鸡飞狗走，运尸体的车途经之处全部实施交通管制。这样现在这间医院有这么大动静，应该不是普通的官员出了问题，好可能是中南海里面的某个高官或者某个高官的家属出了状况，否则不会四个方向戒备森严。据李牧阳推测，因为网上已经有传闻，中共常委排名第3的赵乐际和排名第4的王沪宁已经感染病毒。301医院搞到咁热闹，不知道是不是同这两个人有关系。他说，消息目前无法证实，但可以拭目以待，看看中共近期会不会发一份、两份甚至更多讣告。亦有网友表示，应该不是哪一位出了问题，而是几乎所有在北京的领导都有问题。北京大批中共高干染疫，301军队总医院亦爆棚了。在21日，网络上又出现一份医疗援助北京的通知，湖南省要求衡阳、株洲、常德、邵阳、深州和怀化等市抽调178名医护组成医疗队援助北京。在这份落款时间12月20号的通知中表示，湖南当局要求按照1:3的医护比例抽调重症医生、重症血类医生、重症呼吸治疗师、重症护士和 PCR 检验技师等，随时准备出发。此前山东已经派了500人医疗队前往北京援助。李牧阳认为，北京的疫情太凶猛，尽管北京集结住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但太多的病例集中出现，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但最悲惨的是全国各地民间的百姓，在当局撒手不管的情况之下，怎样度过这一劫？已经有不少网友惊呼，刚十几日光是名人学者就走了这么多，可想而知广大农村的老人有多少能够撑得住。综合目前海内外各种报道，主要有2点。第1，中国将有大面积的人感染；第2， 因感染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可能好多。涉评人士黄友群表示，2020年初大瘟疫从武汉爆发以来，中共连续三年采取了全世界最严厉的清零封控措施，为什么在2022年底疫情又来一个大爆发呢？怎样能够从根本上防患病毒感染并保持身心健康呢？中华民族的老祖宗有一句名言，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此前中共官方宣传 Omicron 病毒株只感染上呼吸道，不损害肺部，但是多地民间爆料，很多感染者都转为严重肺炎，甚至出现白肺。网友纷纷质疑中共是否隐瞒了出现新的变异毒株。所谓白肺，一般是指重症肺炎患者进行 X 光检查时，肺部显影呈现一大片白色，形成白肺，一般都意味着肺部已经被炎症严重侵蚀，患者生命受到极大威胁。近日中国微博上出现大量贴文，提到染疫者诊断出严重肺炎，甚至转为极端的白肺的症状，好似翻到了2020年。爆料者有医护人员，亦有死者家属，还有些是家人为白肺患者求助。早在一个多月前，网上就传出石家庄医护人员爆料，石家庄市第二医院查出多宗白肺。11月17号官方开始辟谣，因为中共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很多网友都认为官方一旦辟谣，就相当于肯定了相关的网络消息，已经不少人质疑出现新病毒。而大陆专家张文宏日前公开提醒，新冠病毒已经经过多次变种，大陆民众接种的第一批次疫苗来自于原始病毒株，病毒在多次变种之后，疫苗的保护效果越来越弱，很难阻止再次感染现时的变种毒株。在17号举行的中美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高端论坛上，与会专家亦指出，由于病毒不断变种，可以对人群重复感染，另外亦不能忽略其他病毒的合并感染可能，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专家又指出，目前中国人群整体的免疫处于低洼状态。大陆专家张文宏之前曾经预测，中国全民感染会在一个月左右出现高峰，而日前张文宏自己亦疑似感染了。有网友披露，上海当局合作交流办原定下午举行的张文宏关于新冠防疫报告的讲座取消了，原因就是张文宏本人亦阳了，发烧了。由于张文宏在疫情发生之后，有时比较敢于讲出自己的看法，在民众看来就是比较敢说实话，因此比起其他中共御用专家，比较能得到普罗大众的接受。听说他呈阳性，不少民众都祝他早日康复，亦有人嘲讽话专家都阳了，康复之后可以谈感想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21号抵达美国，开始俄乌战争以来的首次境外访问。他在星期三下午降落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在下午两点抵达白宫。根据飞行数据显示，一架美国空军飞机从位于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波兰热舒夫起飞之后，于午后不久降落在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区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波兰电视台报道，泽连斯基在登上飞机之前是乘坐火车前往波兰，直到访问美国前几个钟头，泽连斯基的访美行程的细节都被严格保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尔卡洛娃 Oksana Makarova 和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吉福登 Rufus Gifford 在机场迎接了泽连斯基。根据白宫的安排，拜登接见了泽连斯基，并举行记者新闻会。泽连斯基当晚7点半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文表示，感谢美国人民、总统和国会提供的急需的支持。他补充说， 将举行一系列谈判，以加强乌克兰的复原和防御能力。白宫发声明说，拜登邀请泽连斯基彰显美国对乌克兰持久的承诺。此外，在泽连斯基访问期间，拜登将宣布一项重大的新安全援助计划，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目前美国国会正准备对年终支出方案进行投票，其中包括约450亿美元的乌克兰紧急援助。这笔钱将用于军事训练、装备、后勤和情报支持，以及补充发给基辅政府的美国装备。这一笔资金将是至今为止向乌克兰注入的最大一笔援助。在泽连斯基抵达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另外 18.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导弹的袭击。而俄罗斯方面则表示，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俄罗斯认为没有机会和基辅进行和平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将导致冲突加深，并警告这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于中国大陆的疫情，美国方面表示将随时伸出援手，但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打击没有因此收手。12月20号，美国联邦上诉法庭驳回了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申请，维持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撤销该公司经营许可的决定。 FCC 表示，2021年10月，由于中国电信受到中共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该委员会撤销了中国电信美洲在美国的经营许可，禁止它继续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该禁令于2022年1月生效。为此，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入禀法院，想推翻该项禁令。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 Jessica Rosenworcel 对法庭的驳回裁定表示称赞，认为 FCC 的禁令是委员会所有成员一致的决定，是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考量。美国国安情报部门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营运深度参与了中国政府支持的非法网络行动，包括经济间谍以及将美国的通讯流量引向中国等等。早在2019年5月， FCC 就投票否决了另一间中国电信巨头中国移动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2022年1月吊销了在美国经营了多年的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 Pacific Networks Corp 和它的全资子公司信通 Comnet USA LLC 在美国的经营许可。11月又禁止美国营运商采用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电信设备，这是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共企业的最新打击行动。 FCC 认为，自从 FCC 批准中国营运商在美国提供服务以来，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营运商对美国的电信网络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这些营运商有能力从事间谍和针对美国的有害活动，因此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